第26集复仇。金属不解地问，你是说书生为了复仇？
对。
智狐犹豫了半天，才决定讲了一段他鬼手书生之间发生的一件难以启齿的往事。其实啊，贼中六鬼之间也是有过节的，尤其是书生与鬼手之间。那是六年前的一桩往事。当时鬼手刚刚从火车上下来，在站台碰见了书生，便和书生相约上车再去练练手。于是呢，他们俩没有出站台，上了另外一辆车。在车厢里，鬼手马上一个死倒。鬼手呢，准备动手，他慢慢的就伸手过去，书生出于好心，就帮他护着托。谁知道书生在护托的过程中啊，一不小心把那死倒轻轻一碰，死倒就醒了。就这样，鬼手买卖黄了。鬼手当时很恼火，当着车上很多乘客的面，劈头盖脸的骂了书生一句：“你他娘的会不会玩啊？”其实啊，早在之前，两人就一直一个不服，一个不忿的，一见面就抬杠。书生当时也被骂懵了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，好让鬼手下手，谁知却弄巧成拙了。鬼手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责怪他。书生当时也并没有吱声，他心里也明白，错在于他。不过过了没几分钟，两人又像是没事一样，开起玩笑起来。到了前面一站，两人觉得有点点儿背，于是就在那一站下了车。两人下车之后啊，在站台上又碰见八包的赤狐，于是呢，三人相约到附近找个女的冲冲喜，然后再动手。这做盗贼的呀，非常信这一套。三人去了附近一家宾馆，每人招了一个小姐。玩罢之后，鬼手和赤狐就出去了。书生呢，一个人还在宾馆里和那个小姐缠绵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鬼手和赤狐两人又回来了，带了一只烧鸡，两瓶二锅头。三人酒足饭饱之后，鬼手提议说，哥几个再回车上碰碰运气，毕竟今天鬼手和书生两人还没有开张。再说了，现在已经找了女的冲了喜了，手气应该会有好转的。三人从龙江站上了车，车是往齐齐哈尔开的，进了一个车厢，鬼手就给书生示意，说车窗那有一个挂，道上的行话，这挂就是衣挂上有西服，西服口袋有钱。书生一看那火车车窗上，这衣挂上面挂着一件西装，看着西装成色很好，口袋里也是鼓鼓的。书生好显呗，这多少天没和赤狐见面了，想让他见识见识自己最近手艺增进的情况。他很骄傲地对鬼手和赤狐两人说，兄弟啊，瞧好了，谁都别跟我争啊，那个卦我来摘。说罢，书生就过去了。靠窗户坐的那人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正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，旁边座位上呢，几名乘客也是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。书生过去之后，假装探身去看窗外的风景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到哪儿了？他假装问别人，其实是想掩盖自己。他的手已经有所动作了，他将一只手扶住车窗的行李架，身体而正好完全挡在那个挂的前面。如果单从后面看，很难看出来他在做什么。他把身子一斜，另一只手已经探进西装的口袋里，用手一掂量，起码有2000多。然而有一个证件，他却摸不出是什么证件。他想等一下再好好看看。书生不慌不忙地将钱包捅进自己的袖筒里，然后呢，他向赤狐和鬼手使了一下眼色，也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。 他身子慢慢的站直，刚想抽身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只兜着钱包的手腕突然间吃疼，像是被鹰爪给抓住一样。他低头一瞅，原来有人抓住他的手腕了。他沿着手腕目光逐渐向上移，发现抓他手腕那人目光如炬，射得他眼睛不敢逼视，正是刚才那位30多岁漫不经心看风景的人。他的手顿时使不上劲了，一撒手，钱包从袖筒里落下来，掉在桌子上。从钱包里掉出一个警察证来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刚才摸这个证件有时候是有点扎手呢。而在同时，智狐和鬼手两人在车厢另一侧被其他两个人给擒住了。抓住书生手腕的那人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，在书生面前晃了晃，说：“哈，小子，认识这玩意儿不？”书生顿时蔫了，这时他才知道今儿碰到反扒的了，耗子偷腥居然偷到猫嘴里了，看来今天是点儿背到家了。三人被上了手铐，带回当地的铁路派出所问话，之后又被拘留在铁路看守所。过了两天，鬼手和赤狐两人被放了，而书生呢，却被送到了东北劳教所执行劳教，刑期是3年。为什么三人一同被抓，而只有书生获刑，而其他人没事呢？其实这鬼手是设了一个套，就是鬼手三人找到小姐畅快之后，赤狐和鬼手出去买烧鸡，这会儿功夫鬼手给铁路派出所打了电话，派出所接到电话之后派出公安干警在车厢里设下了埋伏。那个挂呢，就是诱饵，专门等书生去咬。而车上漫不经心的那几个乘客都是化妆的公安。鬼手还拉拢赤狐和他一起配合演戏，别看这赤狐长得膀大腰圆的，实际上是个实心眼儿，他惧怕鬼手，鬼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书生在劳教所表现得积极，1年8个月就出来了。而在牢里这段时间呢，这书生最喜欢那个马子，跟着一个山东人跑了。赤狐给金属这么一说，金属才知道鬼手和书生之间原来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难怪他们俩总是貌合神离。听完赤狐的话之后，他也觉得这书生是内鬼的设想，合情合理。金属联络书生时，书生推三阻四的不肯来，其他几个人都遭殃了，唯独书生呢，他没有事儿。这么一说，书生当时坐牢是鬼手陷害的。是啊，那么书生出卖了我们，才让我们当时被抓。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报着当年一箭之仇。说的不错呀，鬼手逃脱之后一直追查内鬼的事情，后来他终于查出书生是内鬼，所以就干掉他了。金属沿着赤狐的思路进行分析，我也是这么想。那么鬼手为什么就选择在你出来之后才对书生下手啊？据赤狐分析，有可能是鬼手想栽赃给赤狐，好让他成为整个事件的替罪羊。金属心想，谁说这赤狐没脑子，这不分析的非常有根有据啊。赤狐还说，书生死后警察觉得赤狐嫌疑最大，于是将他传去问话，然后这赤狐却有不在场的证据。这些都是赤狐一厢情愿的推测，虽然看似合情合理，但是最主要的一条是鬼手在哪儿。鬼手自从那次在警察手里逃脱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呢。一想起这些昔日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金属和赤狐两人不禁有些黯然神伤。长风挨了枪子儿，书生死得不明不白，白狼还在逃亡，鬼手杳无音讯，现在只剩下赤狐和金属两个人。两人在酒馆里越喝越多，越喝越觉得凄凉， 突然呢，赤狐说了一句弦外之音：金属，你怕吗？金属一时没听出来这话的意思，反问了一句：怕什么呀？赤狐说：我就怕自己有朝一日也和他们一样，死得不明不白，甚至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赤狐眼睛红红的，金属有些心酸。金属，你相信报应吗？我们这些人呢，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会不会遭报应啊？你喝多了。赤狐猛灌一口酒。哎，这些天呢，我一直都在回忆我们以前啊，做盲流子那段时光。那个时候，虽然有时候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，可是啊，我们却是很快乐，什么事儿都不用想，无忧无虑的。我前几天还梦见他们几个了，梦见我们以前偷了别人钱包后，别人在后面追，我们死命的跑，还不时回头扮着鬼脸儿。我还梦见我们住在暖气沟里面，几个人抱着一张被子，梦见长风抢了水果分给大家吃，也梦见啊，这鬼手和书生两个为了争夺玩具打起来了。我好想念长风大哥呀。这时候金属也开始回忆，他想起长风最后一次在火车上的情景，那次居然成了他们的生离死别。他突然想起最后一次火车上和长风的对话。金属，你相信报应吗？长风的语气有些凄凉，他眉头紧皱的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啊？自从入了贼帮之后，我们就没有了回头路，也做了不少违背良心的事情，其中有一件事情更是让我寝食难安。哎，现在回想起来啊，悔之晚矣。那能说说是什么事情吗？算了，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，不提也罢。那就让它过去吧。金属是一个不善于安慰别人的人，所以他也找不到什么好听的话去安慰此刻惆怅的长风。虽然他并不知道长风为什么惆怅，但是他总觉得长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如果有朝一日你金盆洗手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去生活呀？我想开一个糖果店，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。我喜欢吃糖果，可是那个年代咱们经常饿着肚子，就更别提吃什么糖果了。那个时候能够吃上一块糖，非常幸福。看着别人的孩子津津有味的吃着糖果，我只能将口水往肚子里咽。那个眼馋的情形啊，至今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。那时候我就想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自己开一个糖果店，天天都能吃上糖块。但是自从我入了贼帮之后，却渐渐的淡忘这个梦想了。不过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想开一个糖果店，如果有吃不起的糖的人呢，和孩子们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。金属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。虽然你入江湖那么久，但是你却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唉，造化弄人呐，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，至少你知道将来想做什么，不像我，如果不做贼呀，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。长风说完叹了口气，接着长风将一本《战争与和平》交到金属的手里，对他说道：你啊，不在名单之列，如果这次我有什么不测，请你替我保管这本书。金属翻开这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却只见扉页上有几行数字，他不解地问：这数字 代表什么呀？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，或许有一天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，或许你根本不需要知道答案。金属突然间就想起长风送给自己那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他将这本书拿出来。这么多年了，金属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当年长风要送这本《战争与和平》给他？难道这一本《战争与和平》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？或者说，这本《战争与和平》有什么玄机？长风送给他这本书，以生命来相托，然而多年来他却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底。这本书还曾经救过金属的命，当年金属协助公安抓小偷的时候，那名小偷居然狗急跳墙的向金属行凶，一把匕首向金属刺来，谁知道却刺中了金属胸口这本书。书虽然被刺破了，可是金属却毫发无损。金属将书翻开，只见扉页上有几行数字，别无他物。莫非这玄机就在这些数字里面？金属看着这些数字，但是这些数字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联。会不会这几组数字暗示着是这本书的页码？他将几组数字和页码对照起来看，从战争与和平相应的页码里找到了第一个字，那就是书字。接着他按照相应的数字找到第二个字，竟然是生。第二组文字是鬼手，第三组是白狼。然而第四组数字却因为当年的匕首给刺穿了，所以看不到。那么长风为什么要留下一个让人费解的难题呢？难道这与父王计划有关系？如果这些人名与父王计划有关的话，那么这便是长风留下的一个死亡名单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被毁掉的这一组数字又代表谁呢？是赤狐还是金属？金属想起长风说的，金属不在名单之列。这么说来，下一个遭遇不测的一定是赤狐。父王计划会不会与那丢失的10万块钱有关系？这些都只是金属的猜想。他问赤狐，你知道父王计划吗？
啥是父王计划？
我也不懂，我只知道你将会有危险，有人要杀你。
开玩笑，怎么会有人要杀我？你是说白狼还是鬼手啊？
此时赤狐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他正陶醉在一片幸福的回忆里，那些回忆里是盲流子特殊而充满着心酸的童年，也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。金属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赤狐一起喝酒，也是最后一次与他一起分享那幸福的回忆。当他再次见到赤狐时，赤狐已经是阴间一孤魂野鬼了。金属岔开了话题，你说那10万块钱到底上哪儿了？再说了，谁又能从我们五个人眼皮底下拿走那钱呢？
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